弟兄姐妹平安，5月20号张博士杰成为主领袖，标题 Taking possession of our own soul， 要占有，要拥有我们自己的灵魂。引用的就是路加福音21章19节，借着坚忍，在坚忍中你们获得灵魂。那赫本圣经就翻译成，你们常存忍耐，就必得得到的得灵魂，或者说就必保全灵魂，或者说就必得生命，或者说就必保全生命。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呢，会有一段时间在他的思想或他的逻辑推理里面呢，是不再和以前的生命力相同了。我们必须要学习在我们里面这个新的生命呢，要把它表达出来，那是借着把基督的心智形成在我们里面而来的，就像腓立比书二章第五节说，以基督的心为心一样。所以路加福音21章19节的意思，就是我们经由忍耐而拥有，而占据，而获得我们的灵魂。但我们很多人宁可停留在基督徒生命的入口，而不是按照神已经在我们里面的那种新生命来继续制作建设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失败是因为我们忽略神已经制作我们的方式，我们把每一件事都怪罪于那恶者，但是那些事呢，是我们自己没有纪律训练的本性。想想当我们被唤醒到真理的时候，我们能是什么样子呢？那一定是超乎你的想象，对吧？一定是太棒了。下一段，在生命中有某一些事是我们不需要祷告的，例如心情。我们永远不能借着祷告就把情绪不好赶走，但我们可以借着把它踢出去我们的生命而赶走它。mood M-O-O-D 心情、情绪、心境这个字复数 M-O-O-D-S， 这个呢几乎总是扎根在某一些有形客观的情况，而不是在我们真实内在的自我里面。你要不听从我们有形客观条件的结果所引起的那种心情啊，那种情绪，那种心境呢，那是个持续不断的挣扎。你想不听那个心情你的情绪，可是情绪是根据外面那种有形的那种客观条件引起的嘛，那你要不去听从它，那真的是一个挣扎，而且是持续不断的。那张博士就讲说，但我们连一秒钟都不可以服从他们，我们必须要收拾我们自己，抬头挺胸，把自己呢甩一甩，那样把情绪甩出去，然后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能做我们相信我们以为自己是不能做的。我们很多人呢被那个咒诅，大多数我们呢被咒诅，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仅仅在于我们不会去做我们应该去做，但我们不去做，这个就是我们受咒诅。你说我受咒诅了啊，我很惨啊，但问题是在哪里？问题就是 we won't， 我们不会去做，我们不想去做，我们不要去做。但是呢，基督徒生命呢，是在我们肉身中活出那个灵性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这是其中的一个。所以今天呢，大概就七点总结一下。第一点就是，当你重生的时候呢，你的思想在我们圣经人格论在圣灵与辅导工作那门课程里面，我们有讲过，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良知标准，我们都被释放、被更新、被改变。所以呢，以思想你在想很多事情，根据你的逻辑你在解释等等。那张博士说，在你重生的时候，在你的思想层面上，你这种逻辑推理上，你已经不是过去那一套你认定的那很有道理，你推出来你觉得这个是 make sense， 说得通的这个，但是你重生以后就跟过去那一套不一样了。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谈到思想的时候，请你特别注意一下，我们的圣经人格论或者是人类学或者是人论，对比那个世俗心理学的人论，世俗的人类学，我们认为就是 noetic effect of sin， 罪对于理性所带来的那种 败坏那种效应，那种作用。所以这种思想上的这种作用有罪在这其中的时候呢，那你没有信耶稣之前，你的推理、你的理论、你的根基、你的观点其实是已经被罪败坏了，而你自己不知道，你的所有的推论里面都是自我中心的，都是没有神的。哪怕你再怎么样认为说你是为大多数人寻谋大多数的好处，你仍然不能避免罪对你的这种思想、对你的理性啊推理所带来的那种败坏的影响。然后第三点呢，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把救恩给了我们的时候呢，神把救恩做成了在我里面了。那做成的时候呢，你就不可以停留在你基督徒生命的那个入口，那你要去做，把神做在你里面那个生命呢，你要按照里面生命的那个标准那个样子呢，你要跟他一致的把他在外面做出来，把他表明出来。所以呢，你就要去坚忍，像今天路加福音21章19节的，你要用坚忍，你要去做，你要去 discipline， 你要去操练你自己，去赢得，去获得你自己的灵魂。意思就是他那个灵魂或生命，他用的是 psyche 哦，就是你要把你这个心理的层面很多东西是你自己要去做，按照神坐在你里面那个标准那个生命去做成的。第四点，如果你不做呢，到最后呢，你就会受到很痛苦，然后呢，你就会说啊，我受到咒诅了，我面临一大堆问题，然后你都会怪罪魔鬼撒旦。说真的，我觉得魔鬼撒旦他挺冤枉的，他一定会说啊，上帝老人家，这些是他们的责任，这些是我的责任，你干嘛让他们都把这个怪到我身上。你看到没有，我们很喜欢怪罪于魔鬼撒旦，我们却忽略了我们人性里面，在亚当之后，我们有两大天然的仇敌，天然的自然在那里。第一个就是魔鬼撒旦，那是在我们自身以外，但是第二个是在我们里头那个残余的罪性啊。所以这个是你要醒悟过来看清楚的。第五个，当你被真理唤醒的时候，当你整个人唤醒到真理那里去的时候，那你整个人就会不一样了。我就想起来在在马来西亚有一个教会，他们呢为了就是牧师到的一个教会任职，因为他们那个宗派是调来调去的，然后呢比方说牧师来就会拆这个拆那个前人建的你就把它拆除。那是每一个牧师在每一个世代在跟会众在执事们会众领袖一起同工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开会同意或开会不同意，总之如果已经建了，那现在新来的人就要把它拆除，挺有意思的。所以当他们讲给我听的时候，我就想到曾经中国的弟兄姐妹也跟我分享，每一个新任的市长来都要把旧任的拆除掉然后盖新的。我说为什么要盖新的呢？他说因为新的来就彰显出自己的权力所以上面那个市长做的呢，那个影响力要过去，我新来我要放新的。然后呢还不单这么简单，一个新的工程当然就有一些好处在里面。我就说哇，原来是 power and money 你看到没有，一个新的工程但是呢教会界是不会这样子的，因为教会界你要拆一个已经建起来的东西，那除非我们建起来的证明了那个东西是怎么讲就坏掉的。可是教会建什么东西会是坏的，所以你得把它拆除呢？如果你说功用已经没那么大，那我们就把它恢复功用等等所以后来我就跟一个姐妹在聊天，她在请教我说，我说哎，这里面就是 power struggling 嘛，然后他才醒悟过来，他说老师你怎么看问题都看那么深。我说如果你到外面去找辅导中心的辅导员，辅导员都受世界内态，就会告诉你怎么沟通然后你们牧师让一步你们会众领袖执事们让一步然后最后达成各让一步的这种。好像我买房子，我以前讲过嘛，北京有一个弟兄姐妹吵架了，夫妻他要买房子买东边呢比方说7，另外一个呢要买西边的3，那大家就说好，东边的往西边挪2，那西边的往东边挪2，所以3+2=5，7-2=5，所以你就7+3除以2=5，你就判定买在中间。那但是那个呢不能解决根源的问题，根源问题是我们很自私的站在自我的立场，然后我们绝对不让步，因为到最后已经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那种面子啦，那种power struggling 那一口气那种权力哇。 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被真理唤醒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到基督十字架那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怎么来做，主耶稣基督要叫我们怎么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等等，这时候我们才能够警醒，才不会落到魔鬼撒旦的权限之下。他很知道的，魔鬼撒旦是很知道我们的弱点。你说诶，你怎么又怪罪魔鬼？没有，魔鬼会在这里煽风点火，但我们自己如果不给他煽起来呢，他就点煽不了风，点不了火。问题是我们自己里面有弱点，被魔鬼撒旦知道，然后我们越说，每一个人越讲自己的时候，就越觉得自己振振有词，越觉得自己有道理的时候，那对方不听了，我们就越生气。所以呢，魔鬼撒旦就成功了。我们在讲人格论的讲，魔鬼今天他在破坏我们，如同二三十年前伎俩是一模一样的，五十年前是一模一样，就是借着两大策略。第一就是性，基督跟教会性的亲密是反射我们对神的忠贞，但是他今天就叫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性上，夫妻的关系呢，性上有外遇，或者叫没有结婚的人在性上手淫，或者是去同居去什么的，反正这个问题是很深的。魔鬼撒旦今天还在做这一招，而且我们几乎要说魔鬼撒旦几乎要赢了，你知道吗？那你说，我们不是李老师，你不是昨天才讲是我们是超级赢家吗？是啊，我们是超级赢家啊。但是呢，如果你不顺服成神，然后呢，你服从你自己的私欲，那你不就输了你自己的灵魂吗？当然，耶稣至终是得胜的，但是你就输掉你自己的灵魂嘛。所以魔鬼撒旦第一个是用性让我们跌倒。第二个呢，就是让我们彼此生气。生气我们讲过，怒气特会的时候我们讲过，我们的表达有冰山型、火山型，有外显型，有压抑在里面的。比方说里面嘀嘀嘟嘟埋怨啊，背后说人家的是非啊等等，这些都是冰山型。冰山型我称之为什么呢？我称之为温柔的暴力。真的是温柔的暴力，无形的暴力。那火山呢？火山就是有形的暴力，爆发出来的暴力。那是魔鬼撒旦就叫我们彼此生气，彼此意见不合。所以呢，我们事工呢，本来是可以荣耀神，本来是可以高举基督，就到最后都是高举个人。我的名字，我在我任内，我做了什么？不管我是全职的或代职的，就变成是留自己的名。所以如果你能够想象吗，当你被真理唤醒的时候，哇，每一个人都很爱主，夫妻之间非常的和睦，哇，这就是所谓的平安喜乐。然后呢，教会里面呢真的是很合一的，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做门徒训练，你可以想见那是多么，我们能够是什么样子啊，我们就真的是神的儿女，那种生命，那种美，那种真，那种善，你有没有想过？那不得了啊，那我们周围人看到我们都要来信耶稣了，你知道吗？然后第六点就是，当你面临到很多事情的时候，那张博士就告诉你说，很多东西是你要去做的，而不是去祷告的。那其中他举了一个就是 MOODS moods 心情，或者说情绪，或者你的心境。心情、情绪、心境是在你里面，你没有办法去把它消除掉的。但是你只能借着一个状况，你不能借着祷告把它消除掉。但你可以借着什么把它消除掉呢？就是把它踢出去。怎么踢呢？用真理来踢它。当你用真理的时候，那你的心情、你的情绪自然就会消失。所谓的不好，你的心情不好，不好的心情，我们没有办法借着祷告把它踢出去，把它消除。不好的心情是被外在有形的那种客观条件来触动，外在的环境触动它，你怎么去解释外在的环境，就会使你心情来决定这个不好的情绪继续下去，还是不好的情绪它就会消失，你就会有感恩啊、喜乐啊等等。那唯一就是你要面对外界客观的环境，你触动了你的情绪，你用真理去解释外界的环境，所以用真理把你里面那种不好的情绪把它踢出去。那这个是你要努力的，这个不是你祷告说，主啊，我心情不好，我很抑郁，求你把我抑郁拿走。神说，是啊，我要拿走抑郁啊，但是你很自私啊，在这件事情上你坚持你要坚持的啊，那我所允许的环境就不让你坚持你所坚持的，所以你就生气生闷气，最后你就抑郁嘛。所以呢，你要好好收拾你 自己，把自己呢站起来，然后呢用神的话语来充满你的脑袋瓜，以至于你这个背后啊景象啊，你甩一甩，然后就把那种不合真理的那种情绪呢把它甩出去丢出去。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原先你以为说你不能去道歉，你不能去饶恕，你不能去低头，你不能去包容，你不能咽下那口气的，你竟然发现说你能诶，而且还甘心乐意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啊，这是你要操练成第一次呢可能心不甘情不愿，到第二次第三次，到最后你就习练通达了嘛。认错有那么难吗？如果真的你在神面前有可责之处，你敢不在神面前认错吗？你说是啊，我敢啊，我能说主啊我错了。那为什么你能在神面前认错，然后这个认错是你跟人有关系的，比方说你的配偶、你的家庭、你的教会、你的职场上，那神是无所不在。那你既然能在神面前，那神也在工作上，神也在教会里面，神也在职场上，神也在你婚姻关系里面，不是吗？你为什么不能去认错呢？所以你看到没有，如果你能够真的是收拾你自己，把自己抬头挺胸挺起来，去服从神，而不是服从你的情绪，因为你的情绪里面带着不合真理的对人、对上帝、对过去、对现在、对处境错误的解释、谬误的解释、扭曲的解释，你知道吗？所以你才会有那些不好的情绪。但丈夫是说，这些不好的情绪连一秒钟你都不可以向他服从听从的。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如果你不去做，你不去采取行动来对付你自己的情绪，我跟你讲，你就真的会面临那个不去做之后，你被你的情绪，那些不好的情绪绑死了，或 enslaved， 把你奴隶了，像枷锁锁链把你捆绑了，然后你还说啊，我被咒诅了。你知道我们被咒诅的问题之一是什么？就是 we won't， 我们不去做，我们不。那你为什么不去做呢？可能里面有骄傲，可能有面子，有可能有贪爱舒服，总之有很多你的问题的。我记得啊、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有一个女牧师跑来抱住我，没有抱住我，她来参加那个座谈会，那我们休息时间，她来跟我讲说，老师你知道吗？去年呢，你在台上讲最后一天，我本来很想抱住你，我要谢谢你。他专程来跟我谢谢，因为他在那边，他牧会那种压力之大，那种崩溃，那种抑郁症，那种哭得要死要活的。我记得当时我在一个姐妹同工跟那个他们那个会长夫人面前，我们就听他讲，然后我一边听他讲，我就针对他所讲的跟他对话。其实我不记得我跟他对话的内容，因为我现在大概都健忘症了，辅导完毕交给神，我就不记得内容，那这样也是好事啊。我只记得呢，当时我抱着一大桶的那个有一个姐妹炸给我的虾片，哇，超好吃的。那可能那一天呢，我也饿了，所以我就下午好像是下午，我就一边听他讲，我就一边吃。结果呢，好像里面有半桶哦，那是一大桶，请你注意哦，是你的手背这样一环起来，直径至少我看也有没有45公分，也有30公分哦，没有30公分也有25公分，然后呢高度呢，没有30公分也有，我看不止30公分。这么一个大桶子，你知道吗？然后里面至少有半桶的虾片，竟然被我吃到快没了。后来那个辅导也差不多了，感谢主做工。然后会长夫人就看到我，就说：“老师，你可以不用吃了，这个吃了水会口会很干的。”那我就拼命喝水，挺有意思的。这是我唯一记得。但这个牧者就今天就跟我讲啊，谢谢你。然后他就发现他自己很多压力啊，很多这种。没有按照圣经去看啊，等等等等，然后最后呢，他真的是靠着圣灵，他走出来。现在呢，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人家有喜乐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跟你说啊，你要去做，你就不会被咒诅；你要不去做，你的情绪就辖制住你。所以呢，你今天张博士叫你，就是借着忍耐，借着坚忍，用真理把你自己的灵魂怎么样，把你自己来。得到他怎么得到呢？张博士重点就是你要去做，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啊，你要去做，你要活出在你肉身里面活出基督的那种生命呢，那这是一个灵性的勇气，而且呢是要有 determination， 很顽强的决心。你不要只停留在基督徒生命的入口，然后进门呢就在这口，也不去长大， 你不去长大，你会自己会被情绪挟制住，而且自己把自己捆绑了。不但你自己把自己捆绑了，因为你有错误的不合真理的那些信念，那种思想，那种观点，那你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比方说夫妻，你会带给你配偶，孩子你会带给你孩子，公公婆婆父母亲你会带给他们长辈，或者教会里面带给其他人，或者工作的时候带给其他的同事同工，或者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带给其他的同学，我们会带给很多人，真的是带来咒诅。这时候你的生命，你的灵魂，你没有去把它借着 discipline, 借着操练，把它得到去 possession, taking possession, 你要去占据它，去拥有它嘛。这是你自己要做的。神不会做我们应该做的责任，但是呢，当我们尽了责任，把脚跨到红海的时候，神会做他恩典的供应的那一部分，红海就为我们分开了。所以那我真是要感谢你。的确现在回头看自己的人生，那么多年走下来，在所谓的逆境当中，或者在自己的情绪因为外界环境波动，因为人事物那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但是谢谢你总是用你的真理来规范我们，好让我能够靠着你给我的这个真理，靠着你圣灵给我的力量，我能够咬紧牙齿去做你要我做的事。谢谢你一而再再而三把我那个 undisciplined nature 没有纪律训练的本性一直训练到最后，我能够被你的真理唤醒，我能够继续在你真理里面扎根成长。这一切都是你给我的恩典，我要向你献上感谢。我也在很多弟兄姐妹身上，在很多忠心服侍你的这些仆人们身上这些牧者身上，这些传道同工身上，这些平信徒领袖身上，看见主你自己做工在他们身上，他们坚持你的真理。主啊，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一无可夸。唯愿主你帮助我们，不但是被你来唤醒到你的真理，帮助我们也能够有智慧的用你的真理，用你自己的爱，把那些心情情绪不好的人，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去，协助他们，让他们也能够像我们这样在艰难中有主你自己的恩典，他们也能够得着，可以去拥有他们的灵魂，他们能够真的是像超级赢家那样来归荣耀给你。我们谢谢你在这个状况里面，在我们所提到的所有教会同工的困难里面，我的父我的神啊，求你唤醒双边的人都到你的真理面前，以至于他们真的能够醒悟过来，他们能够选择，他们能够像马丁路德一样，这是我的立场，我的立场是要站在上帝的那一边，他们真的能够谦卑的把自己带到你的面前，以至于他们能够用你的真理来看所有的人事物。愿主你自己在你的教会居所谓掌王权，愿主你自己在你的教会保护向你忠心的这些弟兄姐妹保护服侍你的人，让他们真的思想常常被你保护在真理里面，以至于他们做事情，他们在同工的时候都是用真理来彼此互动。愿主你自己就在我们这样子荣耀你的互动同工当中，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